你开了吗？
啊，
已经开了是吧？
马上，马上，对，从这儿开始，好，这就可以了，就开了。
OK。
好。
好。我看看啊。哎呀，激动啊！我好久没录播客了。
嗯。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大家久违了。这一期有一个既不神秘也不神秘的嘉宾，来吧。
大家好，我是除了美貌一无所有的学霸猫。
哎，感觉也只有你能说动我录播客了。
啊，我没有说动你，他妈我都没想说动你。
是是是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俩现在的状态
的
环境。
好的，
这个得意忘形以。这个主播非常随性，然后每期节目不知道都在哪儿，有在车里路过的，有在这个湖边咱俩一起走路，在昆明应该是，对吧？
嗯。
然后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场合，然后也当然也被经常吐槽什么音质不好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不是很重要，对吧？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一期节目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在该发生的时刻和该发生的场所发生。
对。
所以来，霸王老师来介绍一下这期是在哪儿发生的。
这期呢是张老师跑来四川玩，
对，
然后呢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山里的一个地方，
是，
是吧？我也没有想要录播客，张老师肯定也没想录播客，
嗯。
然后呢，本来下午呢我在愉快地泡着温泉，
对，
这个
泡汤
啊，人一愉快就会开始产生大胆的想法，
保暖丝什么浴是吧？
然后呢，就现在呢就是穿着我的泳衣，我就把张老师喊来了，我说那咱们就。就这么随便瞎聊一期吧，对吧？
对对对。
啊，张老师呢，可能也是这个看到了泳衣，他的理智也不知道去哪了，
什么鬼？
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面就准备开始了。
嗯，然后我们看之后会不会在微博上发一下这个照片啊？这个地儿还挺美的啊，现在在一个山上，然后我们在一条小河边上，然后这个远处就大家可能能听到背景有一些比较吵闹的蝉声，然后远处还有一些人在吃饭。
嗯，
然后我们就坐在这边上，霸王老师刚泡完汤，正在这个
擦头发，
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对。
啊，
从哪开始聊呢？其实也没定什么主题，我觉得可以说一说我为什么来四川吧。我跟霸王老师其实很久没见了，我们昨天见面的时候接近两年时间没见，两年时间没见对我来讲是一个就还挺长一段时间。怎么说呢？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我觉得我们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嘛，对吧？我们都这个对彼此也就是真的是感情很好很深。
嗯，
然后但是对一个你觉得自己特别特别重要的朋友，你觉得两年时间没见，而且有条件见嘛，并不是说比如说咱俩疫情相隔两地，对，有条件见，但是一直没有见，我就觉得有点挺好玩的这个事儿吧，挺好玩的。其实在这两年时间里有很多时间，至少最近一年多我都觉得可能应该是时候可能来找你玩了，或者是有
去年就在说这个事儿，
去年就在说这个事儿，2020年就在说这个事儿，
对，
但也一直没见上啊。
对，
然后但我向你学习，包括我自己体悟到的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一个事儿它没发生，
它就是不用发生，
它就是不用发生，
嗯，
或者它就还没有到发生的时候的最好的时候。
对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某种信号，
嗯，
就是说 OK 我们应该见了，或者是很自然的就见到了，或者是等等等等，
嗯，
但这个居然就是两年时间，
嗯，
所以我自我剖析一下啊，就是我其实来之前我还在想，就是因为这次来四川也不是一个我深思熟虑的决定，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可以多讲一讲所谓深思熟虑是多么无效，对吧？
好的，
而是我就很自然的感觉到最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学习一些新东西吧，
嗯，
可以说我在进军一些新领域，或者我在新领域进行一些探索，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去思考，去收集新的知识，去可能我也花了两三个月在全国可能见到各种不同的就是所谓的专家呀，或者是一些朋友在这个领域里耕耘的朋友去聊天，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的知识增长极其迅速，
对，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
嗯，
然后我的逻辑，我的就是这些方面的感知都
全面调动，
全面调动，
嗯，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 能感觉到的另外一侧，另外一个一面，就是说我自己的，我那天我跟朋友聊天，就说我说我来一个听众吧，我跟他说，我说我来见你，我说是因为我觉得我灵力下降了，灵力下降了，就是说我说不出来这是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可以翻译成
知识，可能知识太多你会有一种被堵住的感觉，
很堵
的感觉，对，
就是我觉得我很享受学习这个过程，然后我这个知识我也没有要说我要拿它马上做点什么事情，一定要行动，其实没有那种特别具体的压力，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当我用脑很多很多的时候，思考特别多的时候，我的整个人的灵感创造力，然后我自己跟自己，比如我身体心理发出的一些讯号，我都觉得很就微弱了，
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
脱节了
、那这个时刻我有一个立刻我就有个感觉，就是我肯定来找你
啊，
对吧，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解什么惑，对吧，就是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会有一种我来到这儿我们一起出来见到你我们一起聊天我就能恢复灵力的感觉，就是对吧，你给我就是你能让我有这个有这个状态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这几天的一个就我自我的一个小小的打引号的复盘，就我会有这种很强的感受，所以又反过来又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哇，这个节目已经五分钟了，那个嘉宾还没有说话。
对，我说了。
对对。但那个气，就这个事儿，就让我感觉到，就当这个事儿要发生，就是我们见面这件事儿要发生的时候，它是无法阻挡的，而且它是一定是安排好的，不是安排好的，就是一定是。
它就很顺利的，
很顺利的发生
了，
很自然的发生了。然后我没有任何的说犹疑，说哎，什么怎么安排时间呀、
啊？
接下来有什么事儿要不要错开呀、
啊？
什么、
都
没有，反正就是来。
对对，来，
因为这个事儿特别重要，或者说它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儿，
对，就来了，
所以其他的事儿都围绕它去做了某种自我的安排和退让，
对，
就这么发生了，
嗯，
这是我这次来见到你的一个感受，就是之前的一系列的感受吧，然后当然见到也特别的开心，不过想想两年真的是挺久了哈，
时间都不存在，你真的已经下降了，
回到第三期是吧？
两年就是很久了，时间是不存在的呀。
对，还好我们就长相跟两年前没什么区别，更年轻了哈，年轻了。对，所以你见到我是什么感觉？
我一如往常的平静。
OK。然后呢？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你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
okay.
我觉得还是这样满脸正气的样子。
满脸正气。天哪，看来装的还可以啊。
还是很可爱很正气的样子。
谢。我不记最近一两年都在干啥。
你先说说你自己。
我、天哪。
啊。
你要不你先说说吧，我觉得就、那个丁总说这人怎么老说对吧。
啊，行吧，这个被迫哈。啊，反正就。最近一两年就属于非常平稳的一个生活节奏吧。因为是回到四川家里面。
对。
然后呢，每个月会固定的给大家讲一次课。
是线上线下。
就是线下会讲，就是比如说每次线下，那你讲了之后，然后你第二天线上再把这个录音发布出去就行了。
哦、明白。
对，然后呢，基本上是一两周会写一点东西。然后呢，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些个案。其实就是非常简单跟平稳的这种生活状态，几乎是没有波澜。然后就基本上是过去的3-4年基本上都维持了这个状态。
对
对，大概就一直都是这么过的，可能未来差不多其实也就这么过。不会有太大区别，偶尔出去玩一会儿，逛个街。
对，
然后就差不多了。就生活非常稳定有序的在推进，也没有什么
波澜，
也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特别开心或者特别不开心的事情。
Okay.
但是呢，你在这种平稳的节奏里面，其实可能你的身心能最大的得到滋养。
对，
这跟你学习，就是这个告诉我的感觉，就是跟我以前学习差不多。对吧？你说你天天高中的时候，你没得玩，
对，
也没什么事儿干。
是，
但你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得到一种很平静的在建造你自己生活的感觉。对，大概就是我做的事儿就是这样。
OK。顺着你这说吧。我觉得一方面这可能我代表不了谁，就代表自己吧。
代表
一方面我肯定很喜欢很愿意去过某种平静的生活，对吧？然后我的生活总体来讲也比较平静，也是很有趣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焦虑，当然也会有问题挫折等等，这些都很正常。 但就在我听你的描述的过程中，我升起的一个念头是，就这样会不会有点无聊？就对我自己吧，就我相信对你来讲，它不是。然后就往后说也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想到某种程度的修行，对吧？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词，就是当我想到我要去修行、去修心或者去做一件什么事儿，它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太没有，就像我说的，没有波澜。对你来
没有
讲，
波澜。
在你那儿没有波澜是一个褒义词，可能是个褒义词，或者你在你那儿可能没有褒义贬义，在我这儿可能是一个，它不一定是贬义词了，但它可能会有点，我会有点遗憾。就是如果它有某种刺激，有波澜，有大起大落，有，是不是会更有意思，对吧？就是所以，这两天我们聊天嘛，就当我们去看一个概念，听到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儿，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念头，然后它背后有很多你的 judgment、你的判断、你的想象、你的臆想，然后你会根据你的某种升腾起来的念头或者阻抗它，你就不会去做这个事儿了，对吧？就我经常会这样，就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对我这样的
什
念
么
头有
感
没有想
受
什么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拿谈恋爱来打个比方吧，
我不想狗粮了 好，
没有狗粮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恋爱，因为谈恋爱就是让你 high and low
feel alive，
feel alive，对不对？谈恋爱一定能带给你最大的过山车般的体验，
是的，
所以你其实我们追逐的快乐都谈恋爱，它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快乐。对吧？我今天跟你特别好，
对，
哎呀，特别高兴，特别高兴，我们
是
俩之间特别
有
火
巨
花
大的
哈，
这个
快乐。
情感体
对，
验。
好，那这个快乐它肯定会淡去的。然后呢，甚至你可能对我冷淡一点了，这肯定会发
或
生
者
的。
吵
然后大
架
家就会啪一下子就掉下去，
是，
啊，特别特别难过。好，过了一阵子，这俩又好了，对吧？然后这个循环它总是在往复的。
对，
所以在谈恋爱的这个其实就是人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式。那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你也想要，哎呀，我一下子特别好。一
对，
下子那个又过去了，一下
对，
子又过去，
追求新目标啊，
对，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每个人你所处的阶段，其实意味着你对所谓幸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是，
你对所谓幸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就是刺激型的快乐，
对，
对吧？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快乐，
是，
它是带了很多很多快乐的。
对。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当中，更多的快乐是那种一个人的，而且是非常细腻的感知的快乐。这种细腻的感知，可能你就是泡个水，游个泳，你能够感觉到你自己。就像昨天下午晚上我跟你聊的，
对，
你在你去做个脸，对吧？你好好的去护理你的脸，你去穿一件衣服，你去弄一个头发，你的细腻的关照自己的快乐，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无限的延伸。那么慢慢的，我就越来越习惯这种很细腻、很平和的快乐啊，也就不会去觉得我需要任何的更大的刺激，或者更多的不一样的体验跟变化，
理解。
这种就其实就变得很少了。
那如果有生活突然扔来一个很刺激的事儿怎么办呢？
假设那你对我的了解，对吧？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会让我觉得特别刺激？
对，所以这就是我的点，就是说你其实已经有能力去化解，甚至不是化解吧，就是说，就生活中，就是我这么问，是因为生活中还是有事情会让我觉得
很刺激，
刺激。这个刺激是不是一个褒义的那种刺激，而是说它是一个很
它会引
带
发
来
你
巨
的东
大
西。
的情感波
哎，
动的
对，
东
它
西。
会带来你
但
的
很
情
多事
感
情
波
在你
动。
那儿可能就是过了就过了的。
我觉得并不是说没有事情发生，并不是说你的生活没有，你不会有感觉。很多人把我们的平静理解为一种麻
是
木，
的，
它
是
不是
的，
这
是的，
样
是
的。
的。就会有一种，对，我会有种，有时候也会有种想象
对，
啊。
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生活一定会扔给你让你情感波动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得到机会。你仅仅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哈，就像冥想，我们学心灵到底学什么？你是透过每一次的机会去识别你产生情绪波动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信念模式，那就是最限制你的信念模式。
对。
所以我们精于此道的人，他不再是在那个情绪跟信念里头打转。
对，
他是不断的借由一次一次的刺激，他看清楚了， OK， 我这儿有个东西，它其实阻挡了我跟我真实的生命的连接。
对，
那我就有机会去把这个信念模式清理掉，
破除掉。
对、
嗯、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昨天呢，我有个朋友，
嗯
啊、他们现在他一边在创业，他一边又在参加芭蕾比赛。
芭蕾比赛，
芭蕾，他是业余跳芭蕾，但跳了十年了。
OK，
那么他的愿望就是说，他说他现在想要去拿到芭蕾比赛的冠军。
对，
好，那这个没有问题。我说到这儿，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人的生活状态一定是比较紧张、激动、刺激的，
对，
对不对？你一边创业，啊，这个高
目标都很大，
好，然后芭蕾的
强度都很高，
你的强度非常的高。好，那么在这个状况下，他一方面当然会觉得痛苦，会觉得有压力，也会觉得两边都拉扯着，我肯定拿不到这个冠军啊，我很难去获胜啊。工作呢，我好像我跳了芭蕾，我又搞不好工作，搞了工作我又跳不好芭蕾，这个非常常见。好。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问我能不能给他啊推荐一些书或者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能够去心想事成跟获得芭蕾冠军的这个事儿。
对，
好，那么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可能你的思维，哎，你怎么更高效聪明的安排你的工作，对吧、
嗯、
然后腾出更多时间哈，更 techniques
有、
啊、
有效率啊，对
对，你的技术啊怎么样让你的一切技术提升，
对
啊，来让你可能获得芭蕾比赛的冠军。
是，
好，这是我们正常的做法。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啊、主要模式已经是去识别和拆除自己障碍的人，
嗯，
那么我告诉他的非常有意思。我说第一个你要去做的清理，就是你要拿掉的信念是你认为你为什么拿不到这个冠军，你首先要把它这些信念拆除掉。
Okay,
你会觉得我肯定不够好，
对
对吧，我工作太忙啊、上海我又不熟悉，
或者高手很多、
哎、好，这是第一个你要去拆除的信念。好，大家那不是拆除了信念就拿到冠军了，
嗯，
这当中非常有意思，它是一层一层剥洋葱一样的。
OK，
好，那么第二个我说你还要清理的是你为什么想要拿到这个冠军，
嗯，
你想要拿到冠军的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你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阻碍，因为你肯定会觉得我付出了我希望有回报，
对，
或者我最近的生活特别辛苦，所以我希望这个冠军给我一个新的刺激
奖励、嗯、
对，一个奖励，一个刺激，让我 feel good，
嗯，
给我新的动力。好，但是这些其实都是障碍，它并不是真正能够帮助你人生的事情。它对你的人生来说，不管是你想要拿到这个冠军，还是说你拿不到冠军的理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人生多余的负担。你需要做的仅仅是把这些多余的负担放掉，那么你可能会很自然而然的去生活。这种自然而然的生活其实就是你没有多余的负担，你还是继续去做你的工作，你还是去参加你这个比赛。但大家想一想，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当你想的最少的时候，你的紧张跟压力最小的时候，
表现是最好的，
你其实表现会非常好。
对，
但而且这个时候你的表现好，因为你不 concern 你最后拿不拿得到那个奖杯，
是
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自然很自然。
嗯，
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就是反反复复的再去拿掉事情，就是事情本身它一直都在发生，对不对？我会写作，我会讲课，
对，
没有问题，事情本身你一直都会去做，但是围绕着所有的事情，我多余的信念，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特别搞笑，我要扩大影响力，
对
吧？
对
对
对对，
我要管理更多资产，
对，
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可以拿掉。
OK，
这才是让你的人生能够越来越顺利的一个方式。
嗯，
就像咱们说过，比如说咱们做一个项目，你可能希望这个项目给你赚10亿，赚100亿，
对，
但其实你不需要去思考它。
OK，
它一定会带给你它该带给你的金钱和其他的东西。你非给他一个10亿、8亿的目标，其实是障碍住你自己。所以就是慢慢的你会习惯于，如果我的人生没有多余的东西，我会怎么样去打这个比赛，我会怎么样去做这个创业。其实这个思路就、
嗯、
它就完全逆反过来。
嗯，我其实我还挺能接受这个，我而且我挺认同也、
嗯、
这个东西的，只是从做拿掉，我觉得这里面至少要具备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觉得能这样做的人，首先可能能识别自己的信念模式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相对无名的，这说明有点不对啊，就是他比如他没有
不知道
或者他碰到了他没有能力去识别，或者他没有这个训练，
嗯， 嗯，
对吧，或者他可能感知力没有那么强，对吧，
对，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具备的要具备的先决条件，你得先看到你的问题，我看到这个模式，你才能拆除它或者清理它。
嗯，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还是顺着你的说，我一直在你说的过程中， 观察自己的感受吧。嗯，就我觉得，我想到那个《剑术与禅心》那个书嘛，他就说这个真正的剑术是无所求的，连目标都没有，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境界特别的高。
对，
但是我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那没有目标的生活怎么去过呢？我来举例子啊，就我还是放到，
对，我们又来拿例子来说。
对，我用很真实具体的场景，就是最近我就用自己说吧，就是最近比如说我有一个，我因为我一直在打网球嘛，就是可能听这个播客的人也知道啊，就是我水平就是业余水平，我是一个业余水平的运动员，然后不是运动员，就是我水平很业余，但是我肯定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也喜欢这项运动，所以我努力的去在精进自己吧。然后我最近就觉得我有点迷失，这个迷失呢在于就首先有一个背景呢，是肯定我不是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也不靠这个去挣钱，对吧？然后它主要是为我带来某种乐趣，然后一点点社交，然后我确实也很享受嘛，就是打网球是我人生中非常享受的运动和那个状态。那么我一样肯定不管你怎么样，你肯定会在日常的训练比赛中，当然业余比赛了，都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挫折，会遇到一些这个自己打得不好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就几乎所有的时候都是你的心态和思绪阻碍了你的发挥啊。那这个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可能我要看，首先我肯定我的大脑就启动了，对吧？
对，
我会分析这个
问题，我为什么，
对，我分析它问题在哪儿，然后我会看到我自己的表现叫具体有哪些问题，然后弱项是什么。但是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的迷失可能来自于，比如我那是，那我作为一个就是一个爱好，我要去精进它吗？对吧？这是第一。因为我首先我精进再多，我也不可能打过专业运动员，别说专业了，我业余的退役的教练我都打不过，对吧？这是一个真切的感受。还有一个真切的感受是，假设我特别精进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努力训练，比如说我反手发球特别不好，那我就狂练发球。那这个不又回到了某种，我在为某种
目标
虚假的目，
对，
不知道是，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虚假的目标再去奋斗，对吧？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它还附带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会感觉某种虚无，就是说，那我 OK， 我现在把这事儿解决了，我又厉害了，所以呢，就是那我再到下一个 level， 我一定有打，一定还有打不过的人，我一定还有那个什么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对吧？这东西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对吧？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就这些话我们都会说，但它映照到我的真实的生活中，就会有，就像你说的，很多很多杂念和围绕它的某种观念、信念系统
就来了。
对对对对，所以在你的世界里，你是怎么去，你是怎么看的，以及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我们马上来实验一个最简单的小方法就好了。
对
啊，大家都听说过要活在当下，
对
吧？
对对对对，
只有当下这个球
是。
那我们马上现在来做个实验。那第一个，此时此刻我们俩其实在打一个网球，
对
不对？我们在聊这个天。
是。
那我怎么样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进入到这个聊天？非常简单。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着这个话筒，你也拿着这个话筒，然后我们有这个手机，
对，
我们有这个桌子椅子，然后我们有这个环境。
对。
当你开始意识到你在这里的时候，你怎么样快速的去融入这个流？你就可以对你现在拿的这个话筒、这个手机简单的就说谢谢你，我爱你。
OK，
马上说，对吧？你现在默默在心里说，对吧？因为我刚才我已经默默的说过了。
Okay.
你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已经被我说过很多次了。
OK，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很容易失去当下，
是吧？
对吧？你在拿着这个话筒的时候，你并没有跟这个话筒在一起。你拿着话筒的时候，你跟网球在一起。你跟网球在一起的时候，你又想着这个话筒，
可能想了一些其他的事儿。
我们总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当我现在张老师慢慢的，你去跟那个话筒、跟那个手机说“谢谢你，我爱你”的时候，其实你在慢慢的去调和你自己，只是进入当下这个状态。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比如说，别人用手机给你拍照，或者你用手机给别人拍照的时候，大家因为每天看的图片很多，你会发现有的图片它就是很有气的。就是有那个能量它就能出来。这跟拍摄者漂不漂亮没有关系。
是。
有的人他很漂亮，他那个照片没有气。好，你怎么样，比如说我在被拍摄或者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那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当下。那就是你练的一个过程。我怎么跟这个拍摄过程融合一体呢？ 也就是对这个摄影的，就我对我的手机说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它的整个效果会非常非常的神奇。
OK，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像一个咒语。
它就是一个咒语，这个咒语有的人知道它是和 Bono Bono 的清理、我们今天不讲清理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
我们仅仅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在用手机拍照的时候，你已经给它注入了很大的气，你的能量就进入到这个手机了。
OK， 你再说一遍
啊，当你意识到我在用这个手机给你拍照的时候
，OK，
你跟这个拍摄的对象跟你的手机，你们本身就开始成为一个一体的关系了。
嗯，
那大家也会发现，有的人他拍照为什么不好看？因为你在抗拒拍照。
嗯，
哎，人家手机一对着你，你就开始紧张了。
对，
你就不喜欢那个拍照了。
这我经常这样，
对吧？
嗯
啊，所以刚才为啥你拍照拍得特别好？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你会感觉到你已经被这个一体接纳了。
嗯
啊，你是被一个经常被我说着话的手机来拍，
哇塞！
那它就会非常非常容易，啊，如果大家多用这个方法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能够跟你的合作伙伴也好，你的电脑也好，你会很容易的去进入一体的状态，啊，你在住酒店的时候，你就变得有意识，因为大家都会发现，我们到了一个酒店，我们很少主动的去跟它融入，
对，
我们还是在。busy 我自己的事情。
是。
那比如说你走进酒店门的时候，你可能下意识的你就在心里面再说谢谢你，我爱你。
OK。
你不需要真的说出来或者怎么样。
嗯。
你一直有一个意识，就是你是带着一个融入和一体的意识在去做每个事情的。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偷偷的在做啊，偷偷的
偷偷的施加一些魔法。
对，偷偷的在做这种魔法。这个魔法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你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的和你。真正意识到你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的状态，那你的感知力就会越来越在当下，你的感知力就会越来越敏锐。其实这其实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魔法，我要对这个东西打开，我愿意
对
这个东西打开。
你面临所在的这个状
你现在真正在的地方，
嗯，
这才是你真正在的地方。
是。
好，那比如说咱们马上就做一个实验，因为你也跟我听有讲过，就是说有很专业的网球运动员听这个播客，对吧？
对。
那咱们做一个实验，下次你拿着球拍或者上场之前，你就先对教练或者你拿着球拍或者你的哪怕你的对手，哪怕你的场地，因为大家都去到外国打比赛，他会紧张。
对。
你就慢慢的就先去说谢谢你，我爱你，你就在心里慢慢说，慢慢说。其实你会发现你就跟他融入进去了。
OK，
你会有很奇妙的感觉。
嗯，
那比如说张老师下一次训练的时候，
我一定会的，
对吧？就试着去说，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忘记说你这场球打得好不好。
嗯，
因为打得好不好是因为你有一个对象，
对，
你还有一个客观的外在的东西要去获得。而如果我进入到当下，我跟这个球，跟这个拍子，跟我的对手，跟我的教练，我们全部都是一体的，那么这个过程应该就是一个一体的艺术的呈现，而不是这么一个人儿。我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嗯，
所以他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OK，
嗯，
那这样会不会失去竞争力呢？我指的竞争心吧。就是、
这个说的特别好。
对， 对，
对，
对，
这个问题特别好。
对，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有看过一些心灵东西的人都有讲过，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合一的感觉，
嗯，
其实它就是一种你跟万物确实是连结的感觉，
嗯，
但我们所谓的小我那个分裂的幻觉，就是你觉得你只是一个身体，
嗯，
你就是这么一人儿，
对，
对吧？
对，
那你是这么一个人儿，你当然得去奋斗，
当然得去打败别人，
对，还有其他的人可以去打败，
对，
但如果。其实就像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网球运动员他爸爸引用的那句话，他说网球的本质就是一个
语言，
它是一个交流，
对，
交流的本质最后是我们要导向分裂还是导向合一？
那肯定是
合一。
对，
那你打网球的本质，你以为你们俩是在 PK， 但你如果你真的理解到网球是个语言，我们最后就是合一。
嗯，
大家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去经验到我们相互是有连结的。
OK，
我们哪怕是在对手，我们其实都像朋友一样，我们有很深的连结，大家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验到合一的感觉，然后观众也借由这种融入，他可以去产生合一的感觉。
嗯，
那就没有所谓的你要赢或者输或者竞争心，你们仍然在打这个比赛，你们仍然有表面上的你高我低，
对，
你赢我输，但你的整个心会体验到的合一跟那个平静，是之前的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种很深入的感受。所以当你习惯了这个感觉之后， 分裂状态下的优秀比别人更好或者竞争力，对你来说它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甚至不存在的东西了。
嗯，
就有点像是你的心灵开始以核电站形式发电了，对吧？那你为啥还要烧原来那个煤炭呢？
嗯，
啊，那个煤炭你就不烧它了。
对
对，就非常也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啊。有一些顿悟，
有一些默默的体会，
有一些，因为我一直在回想我在场上
对
特别挫败和特别想摔拍子和特别想抽自己和特别想抽对方的感觉。
嗯，
但就还是回到我说的，就是假设我确实有一个实际性的目标，比如说有专业的网球选手，
嗯，
可能听我们，那他的目标确实是需要去赢，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是
没问题，
我可以拉碗 peace， 对吧？就是我可以合一，
没问题，
我输了赢了，我觉得，但我们在生活中还是会有要去做的事情嘛，
对，
要去达到的某种目标嘛，就怎么把这些看起来。就怎么把他们这些观念理念融合起来呢？
就很简单。
嗯，
那我现在
怎么到你这儿都很简单，到我这儿好困难。
因为它都很简单。
嗯，
你马上我们做一个尝试。
嗯，
你就对你刚刚的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回答它。
嗯嗯，
我们先保留这个问题。
好，
然后你在心里默默的对这个问题，你就说刚才我教你的那两句话。你就先默默说，我给你一点时间，然后我先扯些有的没的，
嗯，
然后这样我可以让你去说。啊，我现在让你做的这个实验非常有意思。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刚才张老师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有点矛盾，对吧？我还是有事儿得做，我还是需要去赢得比赛。当我的觉察力足够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可以跟这个问题本身都能合一。问题它不是被我解答和解决的，我脑子里产生的这个念头跟问题，我透过说谢谢你，我爱你，我可以跟它合一。我可以，我接受和拥抱我的问题，我并不需要这个问题非得被解决，或者给我答案，
或者有某种逻辑的出路。
对，不需要。你试着现在你在心里啊，张老师在默默的试试这个魔法。
我就不纠结这个事儿了呀。
不一定，对吧？你可能你一下子你刚才一试你就过了这个事儿。
对，这个事儿就过了呀。
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就不解决就没了，
就是
消解了。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他合一的感觉，就是他。消解了，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所谓的合一的这种，你要体会到你本身比你想象的更大，其实是透过你不断的去跟万物去连接，你可以去把你所有的情绪想法包容起来，你去跟它合一。我们今天慢慢的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我们就通过这个来练习，来去体会到这种感受。这很少有人，可能大家平时没有这个感受，
没有，
对吧？没有，平时大家
谁要这么跟我说话，我可能会揍他吧。也可能只有你了，我觉得
没关系，对吧？我也不是很害怕挨揍，对吧？我想到我要挨揍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害怕的感觉，所以也还好。其实就我们尝试一下，我们有没有一种新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大家对待自己和对待自己的问题，都是我要不断的去寻找一个解答。
对。
我要 do something，
然后我要分析，
我要理解，
找各种方案。
我要 do something， 好，但我们现在我们单纯的跟这个不良的情绪、跟这个矛盾、跟这个问题合一，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感受？你的感受跟你得到答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它就是一种新的感受，它会开启了所谓的新的意识层面或者新的生命层面啊，我们可能就是完全是生活在那个层面的。我们了解所有的问题本质上它都是给我一个跟它合一的机会。那你的拓展速度得多快？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是的。
这真的是有点反直觉。
非常反直觉，非常反直觉。对，
尤其是我这种
爱思考的人，
爱分析问题，整天就解决问题的人。
对对对。那比如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怎么去做哈。比如说现在假设我下个星期应该做什么事儿。
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次来的我们这个 trip，这个旅程，
对
对吧？正常的大家都应该想，哎，我好像几天，
对，
然后呢我能安排在哪儿，
对
啊，那你可能会有一个分析，对吧？
是，
然后你可能分析
对比哪家，
对对对，然后张老师这个人可能喜欢啥不喜欢啥，
对
对吧？我可能喜欢啥不喜欢啥，
对
啊，这些一旦我们这么分析，你会发现你对所有的旅程都会紧张。
嗯， 是的，
就哪怕你再熟悉的人，你去过的地方，你都会紧张。
对，而且会觉得有点累。
对，就会累。好，那我怎么样让我的旅程不累呢？
嗯，
它就是很简单的，我在你来之前，那么我需要跟我那个紧张感合一。很多人都会这样的，他以为他是紧张，他以为他是不想见这个人，
对，
他以为他是不想去那个地方工作或者出差，
对，
并不是这样的。
是，
我可以慢慢的去接受我的紧张感。
嗯，
比如说我觉得有天晚上我就感觉，因为我下个星期要去其他地方，那么我就把这两个旅程放到一起来做清理。
是是是。
首先我会觉得我有紧张感，
对，
好，我承认它，然后我就说那个谢谢你，我爱你，
对，
我去接受这个紧张感。好，慢慢的你接受紧张感之后呢，你就会变得非常开放。你就不急着说我一定要星期一把机票都订好，星期二把酒店都订好啊，你不需要把那个旅程安排的那么妥当，你会对自己非常放松的，就是我就知道 OK， 我今天好像不是特别想订这个机票啊，那我就不订。好，然后呢到了周二，突然可能有一天我也突然可能我下了车，我就突然想订这个酒店了。
对
啊，我就去订酒店，然后订酒店第一个酒店就发现人家订满了。
对
啊，订满了那也没关系。
对，
那你就又接受他这个事情。
对，
你就但是你始终保持一种很自然的状态。
嗯，
好，我们就来了今天的这个酒店。
是的
啊，像大理也是一样的。当我那天非常神奇，就你每一次你去不断的去跟事物合一的时候哈。啊，生命就会伸出一个手来拍了拍你。
嗯，
什么叫拍了拍你呢？就但凡我这样去合一。啊，他首先呢，这个事儿就会变得容易起来，
嗯，
啊，你会觉得他是顺理成章的，就像在大理就那个讲课的话，哎，突然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给我推荐了很棒的院子。
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大猫老师要在我跟他的这个 trip 之后，
啊，对对对，我下
去
大理
去云南，啊，
对对
对，
好对。然后呢，那天非常有意思，那天晚上我是把大理的整个感觉，啊，我就念了那几句话，我就跟我大理想得到的所有东西就合一了，啊，我也没有说要去住我大理熟悉的酒店，我就对这个事儿保持开放，
嗯。
然后呢我刚做完这个事儿，我拿起手机就有一个老读者，他说特别想感谢我，给我发了一个200的红包经常这样的
是吧，
非常有意思，这就相当于它是一个 tips， 它就是拍了拍你，我经常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想买一个衣服，
对，
但大家都会有那个体验，那衣服怎么看都不错，但你心里觉得还有一点不太对啊，然后呢你跟那个阻碍合一，你可能会去买可能不会去买，但是你的整个人就非常放松了，
嗯，
啊，放松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我可能突然想到了这个衣服我该怎么穿，
嗯，
我决定要买了，绝对10分钟之内会有人给我发红包，
哦，
就意思就是说宇宙说你牛逼支持你去买吧，就是所以你看这种合一的感觉它就是非常非常神奇
的，或者我就刚才我一直在试图理解和这个感受你这个东西吧，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就用你说那个买衣服嘛，
对，
就我可能这个场景不多，但比如说我可能去
做一个事儿，
做一个事儿，做一
个
小事儿，见个人，
对对对，
其实这个事儿本身会激发的我的某种感受，
对，
它可能是舒服可能是不舒服，
对，
甚至很多时候是你其实挺想见这个人，或者你想做这个事儿，但他老是有那么一点点
肯定有
别扭，
肯定
有的，肯定
有，每个人都有，所有的事都会有点不安，
都会有点不安，
都会有点
紧张。比如说我哪怕是我特别想见的一个比如说工作伙伴，
对，
或者是特别喜欢的一个朋友，
对，
或者是今天我就明天要打球去了我很开心，
对对对，
他中间还会隐藏着某种
都会有一些
紧张感不
安
感，
对，
等等等等。那当我其实这个时间就这个状态下，我其实最需要的是就像你说的是跟这个不安感去形成某种
连接，对，
然后接受
这个不安，
接受这个东西以后，我可能本心的那个很自然的状态想去怎么做要去干什么就出来了，
它就会非常自然，
嗯，
因为如果我们不安的话你就会倾向于
动作变形，
对，你就会控制，
嗯，
然后呢你就会比如说我不安最典型的就是我一定得去住某个酒店，对吧，我就觉得因为那个地方大理我去过，
啊，对，
然后我就一定得去住我住过的酒店，
这样比较安全，
然后我还得去吃我吃过的东西，
是是是，
对不对，就是你的这个控制模式你就开始来了，
对，
但如果你懂得跟你的不安合一，你懂得去接受这种紧张，你的旅程就会变得开放，
嗯，
那大家一想你旅程不就是为了开放吗，
嗯，
你才能玩到新的呀，对吧，那你不然你这个单纯的去走一趟有什么意思呢，
哎，感觉这是一个人生隐喻啊，
它就是这样的呀，对吧，你以为你的人生你知道了，我就吃这个我就穿这个
我就干这个事儿，我这辈子是这样的人，
对吧，
我的工作应该是这么一个轨迹，
那你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你就不好玩了呀，
而且主要是关闭了很多本来的可能性吧，
本来就有很多可能性，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你这样子做，一定会不顺利，因为宇宙它支持的是你要去扩张。
嗯，这个我们昨天晚上聊，
你想封闭就会挨打，
有
就会整你。
昨天晚上聊的时候，我回去还记了几点，我很无聊，我又做了好多笔记啊。
好，
就是你提到这个概念，说宇宙支持的是你去体验更多的维度和更多的爱的形式，
爱的扩张，
爱的扩张，对吧？
对，
想起那个韩剧叫《爱的迫降》，对吧？
对，
这是爱的扩张，
爱的扩张，是的，爱的扩张。嗯，
能不能这个话题稍微展开一点？
这样也简单哈。嗯，
胖胖老师什么很简单？我就是哇，好难。
我
我就是你的反面教材。
行吧，我就叫学霸猫简单组。
对对对，
我是出道名字简单组。
简单组啊。Everything is so fucking simple、
其实很简单呀，因为我们永远讲的都是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要去大理这一次，我就要住我熟悉的酒店、然后呢我还把行程都就不干别的了，
对，
我没有一个放松的心态，
是，
那肯定你会遇到很多的不顺利。
嗯，
大家想都不用想，因为这个人的心态他就不是一个享受玩耍的心态，对吧？他就是觉得我就是他妈去完成个任务啊，
是，
人在心不在，把任务完成了溜吧。那这样的话，不仅这个行程，你的这段时间，你都不会有那种很舒服、很扩张的感觉，
嗯，
对吧？我去大理，我就是应该去新的地方，去见到新的人，而且这些事情都是不勉强的发生的，所以我会越来越多的自然的知道，我可能应该穿什么衣服去，我可能应该去哪里住，我可能应该去见什么人，但这些东西你就不会有紧张感。
对，他可能是自然从心底里涌现出来的。
对，他就是当时就是反正就非常有意思。
嗯，
就一旦这个你跟他的紧张感合一完了，你的住宿跟你的讲课的地方就非常完美的被解决了，就会有人给你帮你把这个事儿也安排好了，你也不用想。
这真的吗？
对啊，就是这的，就是这的，他就帮我安排了。
OK，
对
啊，我们之前的嘉宾也是满风说的
对，就是这他就帮我安排了，然后就住宿跟那个讲课的地方都有了，
对，
然后也都非常好，
是。
然后呢，你很顺利的带同学也正好是在我预期的人数当中，
嗯，
就是我只想那么多人来，然后现在就只有那么多人来，所以他就整个的过程，你就会觉得好的过程是什么？好的过程是你一边你在经验到你的扩张，一边越扩张你应该越放松，
对，
你没有去想我怎么把这个课讲好，或者我要去找个多么好的地方，大家觉得很好，没有。你就越来越放松，然后呢，新的 idea， 不好意思，这里得剧透了，这不就是想带那些同学去大理游泳嘛？然后谁让我拍泳装照，我就给谁发红包，对吧？你就突然涌现出了这种很好玩
神奇
的
创造性的、
很好玩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咱们俩今天，咱们俩这次也没有说要录播客，
对，
啊，也可能录播客，可能不录播客，
对。
但你一定不是因为大家都在催更去录的，
是的，
啊，也不是说，比如说张老师说啊，那我们录一期，
对，
也不能很正经的来录。
是是是
啊，就是在你玩着玩着，对吧？你突然
有一个灵感，很自然、
好玩，那咱们就来玩这个事情。
是的，
在我们现在的交流过程当中，它本身也是一种爱的扩张。
对，
没有人知道我们会讲到哪里，我没有人知道我们会说到什么。
是的，
但这个扩张就是越讲，你越觉得轻松，
是的，
你越觉得很敞开，
是的，
然后又会有新的东西进来。
是的，
啊，
而不是
仅仅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点至少我觉得这个播客是做到的，因为。我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期节目是录了，除了偶尔几期单口稍微写了写，其他的都没有任何提纲啊，
对，
说我一定要 cover 到什么话题，
对对对，不需要的，
而是我相信这个播客会有自己的生命嘛，
对，
他自己会走到他
对
该走到的地方。
那这么说来，所有的网球都有它的生命，每一场球赛，每一个球，每一个杯子，每一个项目，每一笔钱，它应该都有自己的生命。
那我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我今天来跟这个人打这个球，
对，
他有自己的生命，宇宙有其他的想法，那我还努力吗？我还拼搏吗？
你的角色就是不要阻挡整个他自己的生命的展现，而是你配合他，跟他一起展现你们俩的生命。
嗯，
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一个球。如果你越放松，你可能会花式的骚操作，
嗯，
你肯定骚操作就来了，
对
吧？
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的骚操作就来了。
是
啊，当你不想赢这个球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只是跟这个球一起去展现你更精彩的生命。那么你不阻挡这个宏大的流，有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明白，你走到那个球场，你就觉得那个氛围会跟昨天不一样，
哇，
跟明天不一
样，非
常
不一样，
对、
嗯。
那么我去感觉那个氛围，
是，
我去感觉那个感受。 就像我今天，比如说我昨天穿的那个衣服，我昨天很喜欢穿，
是
好，我很到了这儿，我应该把它换成更漂亮的衣服，我应该在这儿拍照。
嗯，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今天早上我就不想穿那种衣服在这儿，
没有这个感觉，
你的感觉去了，
对，
他去了就应该让他去了，
是，
你不需要非得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就得拍什么照，
得干什么，
没有，没有，那么就随着这个流动，一切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呈现，大概是这么样一种非常美妙的体会。
我有一些能体会啊。
嗯，
那回到刚才你说的啊，就是我还是问一些这个非常世俗的问题。
嗯、
你跟他说，比如说你在出发跟我就是出来玩，然后去大理之前，你也有轻度的紧张感吗？
都会，
都
会，
对吧？都会有。
嗯、
然后你会去做你的清理和你的这种准备，
合一，这个连接，
这个合一。嗯。
嗯，
然后你会说，那很多时候你把这个紧张感消除了，或者你放松下来了，自然下来了。事情就会按照它的某种方式去运转，
而且是超过你认识的方式，
超过你认识。但是有没有可能它就没超过呢？或者比如说它这个就没给你安排这个酒店，它就没找你，对吧？啊，因为我听起来，我相信会有非常多的听众，包括我和一部分的我自己，
对，
就会想说，你这个不计划，对吧？你要对吧？因为你听起来就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嘛，就是我说在这个事儿
不会
旅程这个事儿，
不会太
control， 不去计划。但我相信很多人是非常热衷于计划，就我也总体来讲是一个有一定计划的人。
嗯，
那我要不去计划，他要没有，比如说我到那儿没得住怎么办？就这种，就是还是会有这种恐惧嘛。
好，
你是怎么
想的？我会讲一些有的没的
啊，
但是呢，我还是让你去用那个魔法去现在自己
清理
你的问题，对吧？啊，我表面上我在讲一些有的没的，但大家要知道，事实上在发生的事情是我的心里在默默的清理，好让张老师借由我讲有的没的，张老师有一个机会去
清理，
默默的去体会。
OK，
因为重要的不是我讲什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心会发生什么体会。
嗯
啊，对，就像表面上我们俩在打网球，对吧？所以表面上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我是不回答这个问题的，就这个问题是不能被回答的。
嗯，
所以听众朋友也一样。我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慢慢的我们能不能突然意识到，你可以边听自己心里面边用这个魔法，不管这个人讲的这个话你认同还是不认同，
对，
你可以跟所有的人，你听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合一。那比如说就像这个旅程啊，就像我们就单独的去讲这个旅程来说，好，我可能是清理完了之后，对吧？啊，我就会发现我第一个预定的场地不是那么合适，
嗯，
啊，那我就突然想问问这个在不在，然后呢，这个突然想到之后就问他，哎，我这个课我要这么上，有没有合适的？他就正好告诉我他家附近的就很合适，好，那么这对我来说就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你不用害怕，就如果你实在要计划也没有问题，
嗯，
你实在要计划你就订个酒店的那种总统套房，像王思聪开 party 一样，对，把大家请过来也行，
嗯，
也行。所以就是一旦，因为我们的计划，为什么你看计划越多的人，他一定是各个层面的 control 都越严格，
对，
他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旅程只能花多少钱，
嗯，
啊，不能超过这个预算，或者我只愿意投入这么多，
嗯，
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萎缩感，你需要的是一个扩张感。比如说别人问我，他说你这个课的这个场地预算有多少，
嗯，
啊，我告诉他其实就不需要有预算。
Okay，
就是如果这个场地他妈突然一下变成10万块钱了，
嗯，
那如果我该用这个场地，这个10万块钱一定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的，这就非常有意思，对吧？
Okay，
我不会 care 说这个东西，啊，你一定得把它 control 到哪个程度，
哦，
不需要的。就是你看到没有，我们的 control， 你要真的去放下你的控制，你会有很多层很多层的东西可以去做，
嗯，
对吧？你对时间的 control， 你对金钱的 control。然后你还希望对方的表现怎么配合你，
对
啊，你希望大家怎么样做啊，你不希望大家怎么样做，但这些 control 都不需要有，你就是真的了解 OK 啊，如果这个场地10万那就10万，对吧，嗯，啊，你也不知道这钱怎么来，对吧，你就 whatever， 你就 whatever， 就慢慢的，
但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完成，
对，就是你因为你知道你真的该用那个场地，那个场地安排到那儿了，
对，
你都还不需要思考那个钱的问题，那个钱一定是先到位的，它就是以这么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这个宇宙它会支持你爱的扩张，爱的扩张就这么一回事儿。当然不是说爱的扩张就大家明天就说我一定得有10万块我去买个那个东西，
嗯，
那个肯定不在你的顺流里面，但是但凡在你顺流里面的事情，你一定不需要去考虑它的时间金钱跟价格。所以就像我上次跟这小朋友说的什么呢，我说我如果我来总结的话哈，我觉得有6个字特别好用， 啊，不嫌贵和不嫌累。
嗯，
你如果你对凡事儿都是不嫌贵不嫌累，但不是说让大家去做很累的事儿，也不是说大家去买很贵的东西，
嗯，
而是你越来越多的带着一种不抗拒的心态去看，
嗯，
这个时候你的扩张，你的金钱的驾驭程度的扩张，你的整个人的能量状态的扩张会非常的超出你的想象，啊，就非常好玩的一个过程。
嗯，哎呀，
想去找个十万的场地了。
对，我自己会觉得，嗯，就仅从我自己有限的体验来说，我有一个感觉，我就是这几年都有一个感觉，
嗯，
就是我有些我想做的事儿，怎么推也推不动。
对。
然后呢，你总觉得有一些很别扭的地方，
嗯，
或者一个事儿看得特好，你会觉得哇，真的应该做，
嗯，
好像怎么都对，但你心里就是有一种，哎，我就是不要。不知道哪儿，我就不愿意去发生，
对，
让它发生，或者
对，
万事好像都具备，但就真的没有东风。
啊，对对。
那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事情呢，就是
你想都没想，
对，或者我只是稍微想了想，
他就
或者我觉得这事儿会发生，它应该会发生，但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发生和何时发生，
嗯，
我都不知道。
嗯。
然后我也没有去某种期待它，我也没有推施加任何做工，对吧？
对。
然后它就发生了。
对呀。
然后我其实昨天跟你聊完以后，我想了想，过去四五年时间，我觉得过去四五年时间算我的人生改变很大的几年嘛，就是不管是生活状态、思想、
嗯、
身体等等吧，
嗯，
跟人周边的关系都是发生变化很大。我觉得这些，而且总体还是一个很正向的推动吧。
改变，对。
那这些正向的推动和改变，好像没有我规划出来的。以及没有我想象出来的，以及甚至就是我也没，
都是超出你想象的扩张。
对，而且我就是反正觉得当下那个事儿，反正我就做了，做就做了吧。
对 对。
然后后来就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
是这样的，嗯。
结果甚至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都是我都不是我去期待的嘛，就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期待说我这么做好像就会有一些
好事发生。对对对，你不会期待这个东西，嗯。
所以这就让我感觉，那我还。
那我在干嘛呢？
对啊，我首先我要跟这个念头做合一的
吧，
对吧？你这形容，
你这个就一下子，这就是当下。
是的，
你一下子明白了，你当下你就马上练习。
是的，是的，是的。
对，
但同时就是就会就 for 这个播客的 sake 对吧？就是
播客
for 我们播客的 sake，
嗯，
就是还是要想，就是说那
做点啥？
那我每时每刻是在干嘛呢？
对，
比如说我是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我是一个。16岁的有前途的少年，那我还要不要去拼搏训练
？OK， 好，
对吧？成为世界第一。
对，那我们这么说哈，你刚才说的，我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假设现在我们其实16岁的那个网球少年，有点像是你觉得是16岁的你自己，对吧？你有一个投射哈。
对。
那假设我现在我投射出来一个16岁的小女孩，她就是我自己。
是。
啊，我可能想会对她说什么，我可能也会对16岁的这个网球少年说什么。我觉得其实都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管是在哪个年龄不管比如说这个小女孩就假设是我16岁的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考上好大学，
对，
这个男孩他是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他的目标就是要打到网球的好的名次，
对，
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也是你的年轻的时候，
嗯，
你的人生现在的安排是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的，
嗯，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你在任何阶段你都要明白，人生命让你去做到任何事情的方式都是你必须先要去照顾好你自己，
对，
你是向内去走，你照顾好你自己，你让你自己保持在你好的被爱的幸福的状态，然后你该学习还是学习，你该训练还是训练，
对，
至于你的学习会让你去到哪里，你会体验到什么，你的网球训练会让你打到什么程度，打到去哪里，它自然会去得到安排和发生，仅仅是这样简单。所以不管咱们16岁还是36岁，
嗯，
甚至66岁，我们人生一辈子的功课，你可能最后就是明白，我除了把我自己的身心状态照顾好以外，我确实无事可做，事情不是你做出来的，对吧？我们还有所有人都经验过，就像一个孩子他 小时候，因为小时候他灵力都还挺强的。
是的，都是长大泯灭的。
对，灵力强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十六七岁，我就非常想考好的大学。
嗯。
好，但是高三的时候就整个就非常的不顺利。这其实就像你去打比赛也是一样的。
对。
你最想打好的比赛就开始各种
肯定
各种拉垮，
是
从你上飞机那一刻开始飞机拉垮，下了飞机酒店拉垮啊，拉到最后这个就你觉得非常糟糕。那其实也是你创造出来的一个体验，就是生命它在有的时候它是支持你，它就拍了拍你，对不
对
你会收到红包，
对
啊，你就会收到很好的事情，
是
有的时候它就
会
以这种 shit happens 的方式告诉你，
对，
你在离开你自己了，你没有做好你该做的去照顾你自己的身心的事情，你远离了那个轨道了，所以我要把你拍回去，你不要以这么累的这么苦着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
嗯，
就像你看很多女听众都会啊，为了一个男的，对吧？要死要活，要死要活，
非常多啊！
啊，
我现在开始点一下名啊，那个，
对，罄竹难书，
对对对，这期节目四小时。
但你作为一个男生，你就非常简单的明白，一个女的越爱你，越为你要死要活，你的第一反应是，老子走了，
抗拒，
马上就要跑，对不对？女生也一样，如果有男的对你说我没你不行，要死要活，再见，赶快拉黑，
是的，是的，
一个道理啊，
甚至感觉很危险。
对，因为你没有在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只有因为你没有该照顾你自己爱你自己，你就把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这男孩看得特别重要啊，那生命当然不会支持你，生命只会支持的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爱，以你合适的方式去扩展出来，你没有给到你自己的东西，任何人不会给你。就像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的朋友哈，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很多朋友其实赚很多很多钱，他确实非常非常成功，
是
对吧？我先随便看看，你看现在这种网红一年挣个几千万的太正常了，应该太正常了。
嗯、
好，但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大家的收入水平这么疯狂的增长，
对，
跟他对自己的爱的扩张没有关系。
嗯，
你得到了更多的钱，然后更大的知名度，但你对你自己的爱不见得扩张了。你甚至对自己可能更严苛了，可能更厌恶了，可能更严苛了，
对、啊、
对吧？你可能哪怕是你生命当中你体会到的好的东西啊，哪怕简单的去度假去享受生活这些事儿，你不会去做，你或者很少去允许你自己去做，
或者你去做了以后心不在焉，还是在工作。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叫做你的生活的乐趣是不可能借由外在成功给你的。
嗯，
你只有先把乐趣给你自己了，你开始去照顾你自己做你想做的事儿，啊，这个时候外在成功自然而然的他会来，但你也不太在乎他，你还是吃你的冰淇淋去了。
或者应该说是，就是不能以这种方式来渴求某种，变成获得外部成功的一个手段。
对对 对, 对，
那他的本心，他的发心又是错了。
对对，就是我觉得一个很聪明的小孩，但是小时候都很聪明的，
对，
但小时候都知道吃冰淇淋比做作业做的重要。
对对对，
对吧？
是的，
长大了就变笨了。
嗯，
所以现在的聪明人还是知道吃冰淇淋最重要。
嗯，
对吧？吃冰淇淋最重要。嗯，工作嘛，随便干干好了。
太感慨了。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可能慢慢真的还是学会了一点，就是说。我就反复在说嘛，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嘛，不管是吃的东西，包括我现在，那个 Jodie Foster， 我写过那个 Jodie Foster 是一个美国的好莱坞演员，他是我忘了之前播过那个说过，他说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bout 就是睡眠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对吧？是 Who has better sleep， 对吧？
啊，对，
你是一个巨星，然后你有很大的房子，然后你如果睡得不好，其实很痛苦，对吧？
对。
然后我还比较幸运，我是一个睡眠比较好的人，但是就是也会发现自己在压力和不平衡和某种就是失衡下面，其实你的睡眠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嗯，
然后它会进而影响到我的日常的状态，每分每秒的那个感觉。
对，
和比如说我的比如说我就可能吃饭也不香了。
是的，就感觉不行，
创造力非常差。
对对
对吧？然后更别说打球的表现了。就是我觉得就照顾好自己这件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
最有智慧的一个事儿。
对，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优先级特别低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觉得好像其他的事儿远比这个事儿重要的，不管是我去奋斗工作赚更多钱，
还谈恋爱
对吧？然后我要奉献我的身心等，就是
这是乱了，
就是很乱，
就是乱了。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那种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生活是非常失衡的。
对，对，
就是他越做的，他事业越成功，他做的一些追求的东西越得到，他就越枯干。
嗯，对，
那种感觉
就是把它抽干了。
是是是，
他是通过耗竭生命能量的方式去给到那个东西。
是，
但是你看这个就跟我们跟相反，逻辑相反。你把已经抽干去得到去滋养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确实长大了，
对，
但是那个东西不会回馈给你任何东西。
哦，
对不对？我们该讲的是我越来越把我自己填满了，
对，
我填满了，我偶尔溢出来一点，
对，
那肯定外头会有东西来，但是我知道我怎么填满我自己，所以我是不需要外头那个东西来滋养我的。
嗯，
是爱是经由我去扩张到万物去。但是你看我们相反，所以这就由内而外。
Yeah.
对不对？由内而外。
是的，
由内而外，那我们由外而内干嘛？由外而内，那当然是外面的就在抽干你里面的水。
而且由内而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它是永动机。
那对啊，你不怕失去，
你不怕失去的，就是你是可以源源不断凭空创造的。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你肯定不会害怕失去，然后你也不需要太在乎它，因为你知道怎么填满你自己了。那你由外而内，你就非常受限嘛，因为你就知道你一天只能干这些事儿，
是，
然后你都知道你快耗干了。对吧，耗干了你也没有办法，然后你就继续去耗干，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那咱们这里可以括号就是讲一个关于睡觉的东西，这个非常好玩。比如说我觉得我最好的习惯，也不能叫最好的习惯，我的习惯都很好。
结束结束，我就到这儿了。
就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我每天晚上其实我不是说按时睡觉的，就反正有的时候晚上可能早点睡，有的时候晚点睡，因为这确实是你尊重你的节奏。
对，
好，然后呢我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就是会静坐一小会儿。
嗯，
你就试试看，非常简单。
对，
比如说你床头其实不要摆什么东西了然后呢也肯定手机不要拿回去，你这个时候决定睡觉了，你就坐在床上很安静的坐一会儿，就可能真的不需要太久，两三分钟这个静坐你也不需要以我们什么专业的冥想方式，你要打个坐训练呼吸都不需要。
嗯，
你就只是单纯的安静一会儿。
嗯，
这个时候这个两三分钟会让你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舒适跟放松。
嗯，
好，你再睡下去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的睡眠质量会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里呢
就是简单的静坐。
对，就是简单的，你就静静的在那个躺在那个床上坐一小会儿。然后呢这里呢就让我产生了一个我对人生新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结婚要找一个你觉得在这个人旁边静坐你都能很安心的人。
哦，
就这么简单。我会知道有谁，就是我跟他哪怕在一个床上面我在他旁边静坐，他看着我静坐，我都觉得我就还是很安心的可以去静坐。
对，
对，
就感觉很踏实，
就很踏实。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彼此的内心是很安静的那种感觉。
嗯，
你会始终的体会到那种安宁跟圆满没有觉得非得要怎么怎么样
刺激
不需要那种刺激不需要那种刺激。就是我昨天晚上突然的一个体会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跟那个人在一起总是心里头特别安静。
对，
就是会有那个体验。然后我甚至我会发现我经常对吧，我就在他旁边我就经常无意识的开始去进入我的冥想状态，我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但是他好像也知道我在干这个事儿。
是是
他也不会打扰我，就大概是这么样一种体验这狗粮天衣无缝。
天衣，我靠，这叫剪了
我天衣无缝的狗粮
哎呀，对，我好像突然有点明白了这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嗯，就像比如说我喜欢拍点泳装照嘛，最近对吧，
对，
然后你会发现我的照片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不会觉得很色情我那么我穿的很少，你不会觉得特别色情。
对，
你就感觉这个人他好像就是在玩而且他是在很安静的玩。
对，
没有他们，因为没有什么目标你去袒露你的身体，你去拍照的时候你没有一种非得勾人的目标，或者说非得让别人觉得怎么
赞美或者是怎么
样，没有，因为你就是在玩这个时候他就会以一种很不一样的东西去呈现出来你也不在乎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那照片别人喜不喜欢不重要，因为拍照的过程你已经玩了你都很高兴，但那个照片一定不会效果差。
对，
它
会很自然
的一个过程，那它就是好玩对吧，
配上我就是一身正气
对，配上你就一身正气就真的很好，
还是很和谐
的。对对对
哎呀，确实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也是冥冥之中，这个命运指引我来嘛，就是觉得可能自己对最近一阵儿对自己的照顾不够
啊，
然后就找全世界最会照顾自己的人来聊一聊。
啊，你看这个词就用得很奇怪，我们照顾自己界的人是不排名的
是吧？
因为你只顾着照顾你自己，你干嘛去排名呀？
是，
我管你们的。
对，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昨天开车路上一直在聊，然后我觉得给我一个新的体验的，就是或能我可能有点隐隐知道吧，但是我不是特别理解啊，现在还仍然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我想可能也再跟你聊一聊，就是你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我们是在看我们的人生。
哎，对，
就你很爱用"看"这个词儿。
看，
我听了一阵，我才明白你想说的"看"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的那个意思大概是。就是他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是按照自己的某种运转方式去推进去前行的，而我们其实就本来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不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感受，
你以为是你把它做出来的，
对，是我创造的，是我推进的，是我干的，是我以某种做工的方式去影响的。但你的那个用词是说我是一个观者，就今天我学习了一些新词，
哎，
是吧？观者和梦
者，
对，观，我是一个观者，然后我是在观看我在自己的生命在展开和，和人生在推进。
对，
就这，我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
嗯，
可能也不是理解的吧，可能是感受的，但我还是就 for 播客 sake 还是要聊一聊的吧。
啊，我觉得大概这样，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哈。
嗯，
就是我们一直大家都是在一个行为主义的模式嘛。就是你要找工作，你就去投简历，对吧？
对，
你要去干这个项目，你就得去见人，
对，
然后去投钱啊，这是 always 你，因为你已经被迫进入这个视角，所以你总是以这个视角去看问题。
对，
我们来举个最简单的道理。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他来问我的，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嗯，
他说他去相亲，相了四五个，然后呢有一个是感觉跟他外在各方面条件还挺合适的，然后呢那当然你觉得挺好的，你也想抓住啊，但是呢其实感觉是全错的，所以他觉得他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和精力去要跟对方建立沟通跟感情。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就会体会到巨大的挫败感？
是的呀。
那就没办法，对呀，对吧？就没办法。然后呢他说最近终于在某一刻他放弃了，
嗯，
那一刻他什么都好了。如果大家完全的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意识到你的行为主义的思考是全部都是有问题的。就像一个人看起来再好，你跟他，你做了所有你们俩恋人之间应该做的努力，
对，
你们俩是不会有那个感觉，
嗯，
那个东西出不来。
是，
但至于那些能够出来这种感觉的人，他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跟那个人出来这个感觉，他就是一个那个感觉出来了就出来了，
嗯，
没有逻辑，没有道理，没有说是因为我们俩外在条件怎么样他就出来了，
或者是什么各种从。客观发生了什么，
对对 对, 对，那我们来去想，假设你跟一个人，你们俩真的是约会越多你们俩感情越好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感情越好吗？就像咱们昨天我问你的问题，对吧？一个人到底可以做什么来增加你跟另一个人的感情，来减少你跟另一个人的感情？你去罗列下来你所有能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假的，
嗯，
没有任何事情能真正的去增加和减少你们俩之间的感情。这他妈就非常的，
真的吗？
那
我跟一个人多说话，我或者我跟他一起出去玩，我不知道，
那嫌你烦，然后就给你来，
也有可能，对，
对吧？就是他所有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就是你会发现，两个人感情很好的，他不做什么，他感情也很好；两个人感情本身就差点劲的，他越做越拧巴。
嗯。
那么这个过程叫做什么呢？这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因为感情大家都最容易去看到，你除了看之外，你会发现感情它是没有办法去 doing 的。你做不了
去做的啊，
你做不了，对吧？你打扮的再漂亮，对人家来说你他妈就是不存在，人家眼里没你，
嗯，
那你能做什么，对吧？你天天他妈刷存在感没有用，人家眼里没有你，
可是好想刷呀。
没有用，没有用。好，那我们所谓的看的整个人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当你越来越意识到你所有的努力和作为是没有用的时候啊，你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你开始去看到人间的所有人都是在配合你演出
，OK，
配合你去意识到，其实是你自己在造这个梦， 你在这个梦当中，你希望通过梦去体会到你自己。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人会陷入这种状态，你只看到一个外表挺好的人啊，但你心里肯定跟他感觉是不对的，你会去付出极大的努力跟这个人建立关系。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来问你，你反过来去看这个人，他的心是在什么状态？
我不知道呀。
你随便猜嘛，对吧？这个随便说。
嗯，你说我是那个所谓的追求者
啊？这么说吧，
啊，
就是最近的舔狗老师嘛，舔狗老师，舔狗老师的这个心是在什么状态？他会去做舔狗的这些行为嘛，对吧？
啊，你说他自己这一方，
他的心，对，就如果你是这个人，你的心，因为我们的心都是类似的，
对，
你都透过这个场景，你看到了你的心，
对，
你的心在什么情境下？
我觉得是得不到的某种愤怒
啊，对，好，
还有就是对自己的叫什么对自己的这种不自矮化。
我得证明点什么，
矮化，
哎，对
对，因为我希望有一个人喜欢我，但他不喜欢我，
我
就对我自我评价就低了。
你怎么能不喜欢我？
对，
对， 对，
我自我评价就低了。
对，
还有就是无力感，
哎，
就你没法改变别人的想法，你没法改变一个不如你心愿的事情。
对，
空虚匮乏。
对，
嗯，
好，那我们就已经讲完了呀。
OK，
所谓看就是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你马上回过头来看到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
嗯，
投射出了这个事情。只要大家对你的看诚实，你一下子你就知道，其实你根本都不是在做那个事情，你的心，
是借由这个东西来看自己，
看你的心。你知道你的心破碎的时候，事情肯定不会好。
是，
我经常说渣男渣女为什么很渣，就是因为这个人一定有一颗 broken heart
啊，心已经碎成渣，
是碎成渣的，他的行为才会乱来，
对，
他会才会要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好，那么我们来这么去讲，当你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镜子，你会感谢所有的好和坏，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帮你回到你的心，
帮你去认识自己，
你能体会到你的心的状态。好，我们举个例子，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是叫做你的人生的练习，你在练什么东西？就比如说你在以网球作为你的镜子，
对，
你每次的网球一定打的是你的心。
哦，绝对是，
对吧？打的是你的心。好，一个女性，你可以以你的容貌作为你的镜子，那么这个容貌，大家的这个镜子照出来的东西可太多了，
对，
对不对？你的焦虑，你觉得你的眼睛得更大一点，哎，你觉得你的
有皱纹了，
对，怎么样？好，那这个时候的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去除那个皱纹，不在于你要不要去做那个下巴，你看到的是你的心开始出现了矛盾。就像任何时候，如果你的心不在完美的状态，你会觉得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嗯，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心投射出来的，
这是我自己的心造出来的。
好，比如说我，当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觉得对方可能没那么爱我，
对，
他好像没那么在乎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全部是一个提醒。如果你懂得看的，看的原理就是镜面折射，那这个反过来马上提示你，你要干嘛？你得好好照顾你自己了。
哦，
你不太爱你自己，
okay，
那你就会看出来一个人不太爱你。
哦，
对不对？
你看出来的好像是别人对你怎么样，其实是你
显示你，这就是镜面反射。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个镜子？你的永远在看，是你在照镜子，你在照镜子啊。我比如说，我会经验到非常非常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超出大家想象的。我呢是因为瘢痕性体，我胸口就有个疤，
对，
我这疤在这儿。好，然后呢，因为我也不觉得没有什么，我就要把它露出来。
对，
好，那我比如说我昨天去买衣服啊，那个小姐姐她就会说，哎，你有个疤，我也有个疤，她也是瘢痕性体质，
哦，
她就会对这个事情就很 concern 啊，对吧？
有顾虑。
对，
嗯，
我就会告诉她，我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我说人都会有身体上的问题和缺陷，
对，
这太正常不过。但是只要你能够去接受它，它就会变成你的美的一个部分。你这个人的美的很有特色，然后小姐姐特别受振奋，你知道吧？她一下子就觉得，她就觉得其实就是这样。
她说是谁是来？咱俩谁到底是传销的？谁传销谁？
就是他怀疑我是他们公司上海总部派来的调查员嘛，
哦，
特别逗。对，就一下子你就会意识到，你看你的心不再是这个瘢痕为一个你丑陋的问题的时候，
嗯，
你的心就会把它变成美的一个部分。你想想，我们多少那种名模超模，他的美都是有缺陷的美，
嗯，
但是大家就觉得真美， 对吧？我说这个以后我要是什么成顶流了，
嗯，
中国人民都想他妈胸口纹个斑痕，觉得这就是以后性感的标志。
啊，
这跟梦露嘴角那颗痣不是一个道理吗？
是的。
那个痣到底漂不漂亮？
是的。
没有人知道。
嗯。
但是拥有他的那个人的心，把他看成了漂亮。
嗯。
然后他再折射出来，哇，全世界的人一下就觉得那东西很漂亮。所以他就是一个看和反射的一个过程。
啊，这是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就非常神奇，因为就是相当于我用我自己的心去把它照了以后，
对，
映射到全世界，
对，
全世界就会接受到这个东西。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所以你看，就是如果你的心没有照过，
我就是一个小喇叭广播。
你就是一个反射器吧，就 whatever 的反射
器，
放大家反射。
对，
你看大家正常的情况下，大家很少真正去看自己，你天天都在看别人觉得什么是美。现在流行什么东西，
对
吧？什么流行东西，然后你都拿一个人家的包，
是
你没有用你的心去关照你的生活，你没有用，因为生活已经给了你最好条件，就是你自己，
对，
你的好跟坏，你的符合审美不符合审美，这些东西你都用你的心一条一条的去关照。就像咱们说的，你可以对你不喜欢的地方，你想改变的地方，你就先用那个谢谢你我爱你，你去跟他合一，你去跟他亲理，然后你自然会呈现出你本身的状态。这个状态它应该是超越好看和不好看的一个状态，但它一定是，所以很多人他所谓的气场能量，他们早就不是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当中了。
嗯
啊，那个东西它其实就最容易打出去，别人都能感觉得到，别人都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神啊，就会有那个东西啊。那同样的一个道理，你看我们大家现在我们做的这些所有的练习，其实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现在的整个人，你的整个生活环境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每一个发生，你都先用你的心再去把它看一遍，你先把它看进到你的心里去。好，那这个时候你折射出的光芒一下子就会变得不一样。
你再把刚才那段话再重说一遍
啊，就是你现在的生活的工作、人际关系，还是你自己的体貌，你不需要按照任何外在标准去改变它。因为你只有你拒绝看，所以你要用外在标准嘛，对不对？你就很在乎你的体脂率是多少，对吧？你体重多少 啊，然后你每个月挣多少钱，
是，
这些根本不重要。你要做的是现在开始用你的心重新去照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每大家都觉得你有点胖，或者你觉得你挣钱还不够多，对吧？还是更想有影响力。你每次产生这些想法的时候，你都在当下去跟这个想法、跟你的事业、跟你的容貌重新去合一。好，那么慢慢的你的心的光辉就开始让你跟这些事物连通起来了，你在这些事物上面开始映照出你的光辉了之后，那个光辉其实就会散发到全世界，别人就自然而然的会接受到你这个光辉啊。这个举个例子叫什么呢，就是
我很难想象
比如说这么说你不会说我穿这个衣服好看还是不好看，大家就会说一句话，就说就觉得这个衣服就是你，
写了你的名字，
你就是跟这个衣服合一。
嗯，
其实这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不觉得你，人家不会觉得你这个事业好还是不好，你成功不成功，他觉得你这个人就是该做这个事儿。
嗯，
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子的。
是，
但我们所谓的这种顺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顺利。
哦，这个我是非常，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其实是，就是大家当我们。就是用某种外界客观的标准去衡量，或者甚至用数据啊，
对，
去衡量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衡量方式，
或者你拒绝去看它。
对，就是我们就还真是，
你就是拒绝去看它，你因为大家都不想看到自己，大家都觉得自己挺丑的，大家天天都去看美女，对吧？哎呀，觉得美女有那个，美女有这个。一会儿想变成平胸，平胸很高级；一会儿想变成大胸，大胸很性感，然后就什么都，这都是乱的呀，对不对？你会发现任何一个人他的审美全是乱的，
嗯。
所以你不需要去学审美，你真的只需要不断的跟现在赋予你的整个所有容貌合一，自然而然他就会呈现出他自己。大家老是去学审美啊，怎么打扮成法式风格、日式风格，那跟你自己没关系，跟你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但如果我就这么看，我就知道怎么应该就应该就我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应该怎么穿了吗？就是假设，
你肯定就会慢慢的遇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衣服，你的那个感官系统就会
打开。
对，因为你原来你的感官系统是不开的呀，你就以为你啊，比如说你就以为你是胖的，你就以为我是什么型的人，我就只能穿某种，根本就不是这样。
啊，还是思维的限制。
对，你的限制就很大。
对，
对吧？ 那就那你的你的整个生命其实它就没有一个爱的扩张，
嗯，
爱的扩张是非常多维度的，它一定是超出你的想象的。
那就我觉得我对我觉得我好像听明白了啊。
嗯，
那么当我遇到，假设我用你刚才那个举例子，
嗯，
比如说我本来认为我是这个身材的人，这个型的人，然后我大概适合这样的衣服，但如果我把它这个观念去破除掉，把这个限制去拿掉以后，可能我会遇到很奇奇怪怪的我之前没有想过的或者东西。
对，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我指的是，
啊，
就是我是见到那一下我就一下就知道了，还是说我是就以你的经验吧，
啊，
那你就假设你是看到一个衣服，我靠，就是虽然我没想过，但这特别是我，
啊，
就是还是说就你的感觉，
啊，不会是这样，
就是你
对，
就是你的
就
那个，
就
我怎么知道
的？就是它的整个过程哈，就是你今天不也看了一点奇迹课程那个书嘛，
对
吧？奇迹课程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灵性教材。然后呢，奇迹发生的过程就是一个意料之外，而且充满了趣味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生命是非常，如果你想一想，假设你现在有个老公啊，
嗯，
假设你有个老公，
对，都可以
啊。这个就是 God， 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
对，
他是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能量，但是又非常幽默感的人。
嗯，
他多么爱你，他爱你的程度，他不想给你一件衣服。
嗯，
他是要你在这个遇到整个衣服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他妈太好了，我太爱生命了，他要给你的是这种乐趣，所以那个乐趣
衣服只是他的一个小小的手段，
对，他那是好像是你这个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礼物，那么他要的是你整个过程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纪念品。
对，所以说比如说我啊，这几个月买衣服，你不要想买什么衣服，你都不知道你是去买衣服的，你一般就是有一个灵感就让你去某个地方吃冰淇淋
出门，
然后你吃了冰淇淋呢，你就 somehow 你就想去某个地方走一走，
对，
你走一走呢，你就 somehow 你就遇到了一个衣服，然后呢你遇到一个衣服，可能你试那个衣服，突然一下你看到其实你旁边那件衣服它就一下打开了你，
嗯，
就非常非常有趣，就这个过程是一定是你意料之外的，因为你每次意料之中你觉得你穿那个好看，那个魔法就失效了。就像比如说咱们之前提到过，有个同学，对吧，
对，
因为你推荐的股票买了股票，他赚了很多钱啊，大家就很羡慕，但是如果说大家羡慕和因为这个羡慕大家就觉得得去买那个股票，那你就知道你肯定赚不到那个钱，
是的是的，
然后你
或者得去翻我的之前说的东西，
对，你肯定赚不到那个钱了，所以一切的不管是那个衣服那个钱还是你想的任何东西，它一定都是在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好玩的过程当中意外得来的一个副产品，所以生命它对你爱的扩张就是生命要让你感受到它特别好玩，你也变得好玩，然后你跟它之间那个互动越来越多，那就太有意思了，怎么这么有意思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给我挺多启发的，因为我人生还是有一些这样的体验的，
对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的，
只是我会，我觉得正常人打引号正常人会把这个当成意外嘛，
啊你觉得是意外，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听起来在你这儿它是一个日常，或者它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啊，
生命是一个应该这样去展现展开的，
对，哎，
对我来讲是说它是我中到彩票了，
好，比如说
我
们举个例子，就是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次买衣服的经验，
嗯，
就不是买衣服买东西经验，
嗯，
非常有意思，第一次呢是某个星期下午也是成都的一个朋友约我录播客，啊，那我大概到的时候是11点多，
嗯，
啊，就反正就也没想干嘛，也没有觉得一定得先去录播客，然后呢就去那个商场先走一走，走一走呢就想去买个面霜啊，买了就买了，买了人家就真的我就只是拿个面霜，结果人家送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套盒，
嗯，
套盒里面就有个特别漂亮的化妆包，
嗯，
而且我前两天正好想买化妆包但我没买
OK，
就他首先都是这样子发生的，
是是是是是
哈，你拿到它之后那个专柜对面就是我经常去买一家衣服的一家店，但是那个时候你非常清晰的听到你内心的声音，就是你并不想去看，
嗯，
就很多时候你因为你脑子可能说服自己来都来了就看看一下，
对对对，
我清晰的知道我不想去看，
是
啊，我不想去看那我就走了，我就去搭电梯，结果我在电梯口我就遇到了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成都特别好的一个街舞老师叫盖盖老师，他是参加过这就是街舞3的一个选手，
明白，
一个女生，而且我有几个朋友非常喜欢他，
对，
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过他，结果他，
okay，
人家就在那等电梯，
okay，
我就跟他一起搭了电梯，
哦，
然后就跟他聊了一会儿天，
嗯，
就是相当于是说啊，你看生命让我去买一个面霜的过程都会给你多少好玩的东西，
嗯，
这个就单纯的比你去买一个面霜好玩的多，
嗯，
他永远都是在跟你做那么一个游戏，
面霜反而变成你这个小旅程的纪念品了，
对，那你这个面霜好不好重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嗯，
你最后买了这个衣服不重要，它一定是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乐趣，每一天都有一种很好玩的东西在里头。哎，那个爱的扩张其实就是就这么来的。然后上一次是我想一想啊，上一次特别有意思，上次就是我的一个小侄女，她从上海回来了，回来了玩两天，然后呢我就没事，我就说我们俩到成都去玩。
嗯，
啊，到成都玩呢，她就啊就先给她买衣服，对吧？买了我也没有想，然后我也没有想呢，我就买到特别合适的一个泳衣，啊，买了之后呢，然后她又去买东西，然后我就在旁边有一家，突然的一家。我就突然解锁了该怎么穿连体衣，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怎么穿连体衣，我就突然进了那家。
连体泳衣吗？
不是，就是连体的衣服。
哦，
就你看这你非时尚人士你不知道对吧？就是老时尚人士，就内衣店都会卖的一种啊，一种穿的东西，就是连体衣。我昨天穿的那个上衣其实是个连体衣。
对对对。
啊，然后呢，突然我就知道该怎么穿了，我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又开阔了，就突然一下子就相当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说那个连体衣啊不重要。
嗯。
但他借由这个爱的拓展的体验，一下子让你觉得太好玩了，你的游戏又增加了乐趣，啊，所以最近又给我什么乐趣不知道，对吧？但你知道，就是乐趣会始终扩张，
无处不在
啊！你想去搞这个，你就去搞搞这个；你想去搞那个，你就搞搞那个。但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乐趣最后会给你什么东西，所以就不用去想，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很好玩，很好玩，
神奇！我靠，
嗯。
你已经把神奇的事情活成了日常，
因为你的日常本来就应该是充满奇迹的。就奇迹课程他讲的其实就是说，
是
奇迹才是你的日常。
对，
没有奇迹就说明你在努力的阻挡你自己，你在努力的阻挡你自己，
你在拼命尽最大可能阻止奇迹的发生。
对，一定是你在阻挡，那不然的话奇迹都应该是随时随地的，你永远都是活在一种不费力的扩张的爱的状态当中，对吧？就像我前两天跟你讲瑜伽馆那个事儿，他们也很逗嘛，对吧？他们就不能想象这个事儿，就不能想象，对吧？
对，我觉得，反正人生中发生我身上的绝大部分好事也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
也是这样的体验。
它是个快乐的过程和，
嗯，
它是一个整个系列的快乐。
它是一个体验流。
对，就像张老师这么牛逼的人，对吧？
哎，
假设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肯定不想只为人家做一件事儿。
嗯，
你希望能为人家多做一点事儿，尽可能多的为人家服务。
对，
那 God 不也是一个牛逼的人吗？
对对对，
God 就知道怎么样每一秒钟都给你最精准的，让你他妈太快乐了，然后他还懂得精准的让你的快乐升级加倍。这他妈的只能牛逼，对吧？只能牛逼。
可能每个人接收都不一样吧，我觉得。
嗯，
对吧？
嗯，
对，你是那种真的能接收到的，我靠。
就没有谁不能接受的。
是
吧？你只要愿意，你敞开心扉，
你允许他，
他给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就远超你的想象。但前提是你不要只想着要钱，
嗯，
你只想着要钱，你的体验就挺平面的，
哦，
对不对？你只想，比如说你经常说，哎呀，我只想要成绩好，我只想要钱，我只想要这个人爱我，那你体验很平面的。
嗯，
人家要给你的是一个
丰富
多彩
的
精彩快乐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很快乐，而不是你都得到个名分，你得到个房子，那没意思。那一点意思都没
啊，需要思考一下人生，
需要清理一下，
需要清理一下，
需要跟你
多感受一下，重新感受一下爱的快乐。
这种感受的感觉，你又用那个，你现在体会到了一些东西，
嗯，
不管它是什么，你就用刚才我教你的那两句话，你又慢慢的去跟它合一。
谢谢你，我爱你。
对，谢谢你，我爱你。不管大家现在产生了什么样的感觉，有的人他说羡慕，对吧？有的人说我也想这样，
嗯，
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只需要跟你现在产生的所有的感觉合一，你就跟那个感觉说谢谢你，我爱你，你去慢慢的去体会它，你去跟它合一就行了，其他都不重要。
有一种包治百病的感觉。
嗯，因为你在那个合一的时候，病就好了。因为你知道并不是你需要去排斥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 be with it
啊，
这个谢谢你我爱你就是 be with it 啊，带着爱去拥抱它，接纳它和融化它，就这么一个过程。
嗯，感觉需要做一些清理练习。
嗯，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套方法和意识？因为自己懂，跟你能去教别人，包括别人可能也会半信半疑啊，
嗯，
或者大家会，
对
吧？
对。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体验的？
这个书呢叫做《零极限》。
嗯，
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他妈是个奇迹，
我家里有，我家里有，
奇迹又来了，我他妈多不好意思。我没有不好意思，我假装的。《零极限》这个书呢，我应该是在10年前就看过，我20岁的时候就看过。
天哪！
但那个时候它真的是出了，就是应该是2010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就出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早的时候，就那些书我都看过，但是他妈看不懂。
嗯、对，肯定看不懂，因为我家里有嘛，我看翻过几次，我就。
我大一的暑假就买了《当下的力量》，
对对对，
那个版本是绿色的，
嗯，
他们全看不懂。现在在美国那边又学又哭，又看那个书看不懂。好，然后那个《零极限》那个书呢，当时也看不懂，啊，看了之后就囫囵吞枣的说了几次，对吧？说了几次谢谢你，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然后就说了几次没用啊，对吧？又被现实的问题给困住了。
是。
好，后来呢是到这两年，应该是我是前两年，应该是去年前年。第一季课我就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讲零极限，那么也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零极限我突然能看懂了，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他在说什么了，然后随之而来又来了几本书，就是下一个就是有一个叫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有一个叫奇迹课程，就是他们随之而来的我全明白，就我一下子我全明白了。好，全明白了之后呢，因为刚才这个方法它其实是最简单的方法，你不需要很多灵性的理论，
对，
这个方法本身足够简单了，它能让你随时用。好，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
嗯，
我就试着多去使用它，使用它，使用它。所以相当于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在2018年跟2019年的整个感觉，2019年跟2020年的整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在用大大小小的事情来感受这个方法，
哦、
来体会这个方法
是不是有效？它是怎么起效的？
嗯，所以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去判断它有没有效果
，OK，
对不对？你去判断它有效果，就比如说，我清理了，我好像这个病就好了，
嗯，
那这个其实就不是它的逻辑，
嗯，
它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你看灵性的人，他都告诉你，你不是为了病好呀，
嗯，
你不排斥这个病，
嗯，
你真的是感谢这个病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自己是很圆满的，能够接纳这个病。如果你能很圆满的接纳这个病，你能很圆满的接纳这个问题，真正得到扩张的是你自己，你自己跟你的爱变大了，
嗯，
而那个病什么时候解决，那个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你知道它一定会解决，而解决的过程一定是以充满奇迹和喜乐的方式解决。你越是用你的脑子去想这个病要怎么解决，它解决不了。就像那这个什么叫充满奇迹跟喜乐呢？就是当你以为，对吧，比如说你以为你今天就是去看病，不是的，你就知道神喜欢跟你开玩笑啊，你是走到那个医院排你前面那个姑娘就跟你发现了原来你是为了去见她，啊，你们俩就产生一个爱情，就这种感觉的，它一定是个很大的礼物盒。
嗯，
就像你在大家在获得金钱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金钱它真的就是一个可爱的副产品，
嗯，
你一定是中间你玩得特别开心，你跟这些人做了很酷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活得越来越开了。金钱就跟咱们之前讲到的衣服一样，它就是一个副产品。那你如果你在这个状况下，你会不会很在乎你挣多少钱？
肯定不在乎，
根本不在乎。你知道你可以越来越玩得很开，越来越活得很开，那就行了呀。
啊，太有意思了。
很有意思，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好玩。
嗯，所以你现在有应该我也其实偷偷潜伏，就是你那个有一些那个
好的
同学课程，
害怕，嗯，
对对，
嗯，
然后你觉得大家你觉得大家在学习你这套也能叫理论吧，就是学修习这个方法的时候，
对，
有什么你想对他们说的，或者是？他们会有哪些容易陷入哪些误区，
啊，
或者他们哪些做得好的，
啊，
什么之类的？
这太张老师了，
对，非常火，对对。我要总结一下，对吧？
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你看。
OK。
这也是，就是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
但因为我想的是，有人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我，就是我们播客还是有很多听众的嘛，
对，
对吧？听到这里，我估计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早就已经那个就是
无语。
对，不是有一半人可能那个就已经退出了，早早退出，
啊，
对吧？还有一半人就本着这个来都来了的精神听到这儿了。肯定还是很多人可能是一脸懵逼，对吧？
对，
包括我自己，
对
吧？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些方面 也休息了很久，所以但是仍然会有一些点是你不没法去理解的吧，
对，
甚至也不该，也可能不是耗脑子去理解的，
不需要去理解。
所以那
好，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我假装回答问题，你这个又在心里在念那个魔法哈。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把今天的东西总结一下，如果以我的视角来看，那么没有人在跟我学东西。
嗯，
就特别有意思，大家很多人会以为，对吧，好像你这个人是一个老师，然后呢大家在跟着你学冥想和学清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对我来说，这个逻辑的过程更像是我自己会有一些尝试，我会在我的生活当中去做很多尝试，那么我单纯的只是告诉大家我做了什么尝试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过程没有一个我要教你什么或者你得学什么东西。所以我跟大家的关系特别像什么呢，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班那个学霸同学，对吧，学霸同学他作业做完了大家抄吧，
对
啊，你不是老师天天要问大家交作业或者告诉大家怎么学，没有关系的。对我来说，我的角色就永远是那个提供作业的学霸同学，大家抄了答案很高兴，对吧，你今天不想抄学霸的答案，你想自己做，你也是被允许的啊，你今天不想学也可以，那反正学霸的答案就在那儿，你爱抄不抄
对
都没有问题，
学霸也可能是错的
啊，学霸也可能是错的，
对，
对吧？但是你久了，你会发现学霸长得这么漂亮，基本上也是不可能是，
也是不可能错的，是吧？
对，就你可以在内心里鄙视这个学霸是靠脸吃饭的 啊，这个叉掉。你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说你明白一切都是你在看，如果我把这些所谓的跟我学习的同学看进眼睛里了，看进心里了。比如说张老师把你的听众你重新清理大家，你清理你对大家的感受，你跟他们是合一了的，其实没有教与学，没有教跟学这两回事儿，所有人都是在做一个游戏。所以有的人他怎么去形容我的那个聊天群特别逗，他形容他说，然后他发现他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心灵或者修行的群，而这就是一群贵妇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花团锦簇，然后决定嗑嗑瓜子聊聊天。其实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哪怕咱们去听这个播客，我们真的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吗？我们真的要学到什么东西吗？其实真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更放松的心态去嗑嗑瓜子，对吧，吃吃东西，
闲扯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闲扯的过程。所以大家也没有什么坑好害怕的，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能听到这一期的人，那这就是他需要的东西，
对，
他会在这个缘分上面，
是的，
哪怕这个缘分把他带入了很深的坑里面，不管是多深的一个坑，那个坑一定是他需要的，那就是对他来说是 perfect 的坑，
是最好的东西，
我们就会笑着祝福他在他的坑里面，
明白，
那就没有问题，
嗯。
所以当你越来越明白，你真的是在一个永远都在很顺的轨道上面，你跟你说的事物就很简单的去爱他，去跟他合一 ，That's it，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了。好，我总结完了。
很好，我最后想说的就是，我的确会有一种感受吧，这些年就是我们都在获得一些我们恰恰好应该获得的一些东西，不管它是好，看起来是好是坏，
对，
或者在当下那个好，你评判它是好是坏，其实都是我们正好那个时刻
你该要的，
该要
的，想要
的，也应该发生的，
对，
哪怕是坑，
对。
行，我觉得就
那我还得总结一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哈，我觉得这样的，大家可以最后你听完这一期，你可以试一个东西，你可以马上试着跟你今天听的这一期，你就对它去做清理。对吧，你今天听了这一期，因为我们每天接收很多资讯，
是的，
就像张老师他每天接收非常多的资讯，
是的，
你要对你接收的资讯去做清理，它就不会再障碍住你，因为你没有跟它合一，资讯就障碍住你，你也不能很好的去把它用起来，它就累在那，它的能量是不顺利的，
阻塞，
它就阻塞。好，所以当你去跟这一期再去合一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你甚至觉得听了当没听一样，但你就觉得舒服一些，仅仅是这个样子。那么我突然刚才想到，看到张老师这个样子，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我觉得是什么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你终其一生你都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你真的发现 你能给出的爱和你能接收的爱就是无穷无尽，你能给出的爱和你能接收的爱它就是无穷无尽。你在这一辈子你都是在发现这一点上，你人生不需要有其他目标，对吧？如果我们以这个眼光去看，就像我们来录这一期播客，我们同样我们彼此都接收到了很多的爱，我们透过这个形式把这些爱给了出去，很多人他会受到感动，好，这个爱它自然又会形成一个波浪，它又把这些大家每个人你又会以它的形式去把这些爱拓展出去。当你意识到人生它就是一个爱的无限拓展、爱的无限接收、爱的无限给予的游戏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去过你的人生？那你就是一个无限敞开的状态，而且你每一天都知道那个力量在增加，它就是一个很无限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呢就大概先总结到这儿，张老师已经整个人郁闷掉了，
我灵力有点爆表，
灵力爆表了，
有点灌脑袋。
好的
好了，谢谢大家，然后谢谢爸妈老师、
啊、
我觉得每次找
谢谢
找找你来都有一些就有一些神奇的神奇的事情啊，日常的事情，日常的事情、
好的
OK
好的，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